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快乐能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次的总会大会中向各位表达我的爱。这份快乐来自圣灵向我见证，救主的爱扩及到你们每一个人和天父所有的儿女身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希望在属灵和属世方面祝福他的儿女，他了解他们每一个需求，他们的痛苦和盼望。每次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救主都会感觉到好像是我们在帮助他一样。他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会有如此的感受。他描述了在我们结束尘世的生命之后，所有的人在将来都会经历的一刻。在我进食祈祷里祈求能知道今天早上要说什么的许多天里，将来的日子就在我的脑海里越发的明显清晰。主对那日面谈的描述是赐给他门徒的，内容娓娓道出我们内心最渴望成真的事情。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了？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到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你我都想得到来自主那样温馨的迎接，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配得那样的迎接呢？天父的儿女中饥饿无家可归和寂寞的人的数量远多过我们所能帮助的，而且在这数量增加的速度更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简单到连小孩都懂得诫命，一条附带没有应许的诫命，不仅是给困苦的人，也是给我们。这一条诫命就是禁食律法。主在以赛亚书中描述了这一条诫命，以及我们这些在他教会中的人可得到的祝福。我所拣选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和被压迫的人得自由，这打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们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们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顾恤自己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断的泉源。所以主赐给我们一条简单并附带美好应许的诫命。今日我们在教会中有机会每一个月禁食一次， 并将慷慨捐出的进食捐献交给主教或者是峰会会长，让他们来造福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会用来帮助你周遭的人，或许是你自己家庭中的某个人。主的仆人会进食祈祷，祈求能获得启示，知道要帮助谁，要给予何种协助。你所属的当地教会单位，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笔捐献的协助，那么它就会被用来祝福教会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其他的成员。为穷困者进食的这条诫命附带了许多的祝福。甘会长曾说，没有遵行禁食律法是一种疏忽的罪，他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写道，主教那些禁食并援助贫困者的做了丰盛的应许，只要人为正义并与天父接近，属灵和属世的引导就会随之而来。疏于做这个正义的禁食，就得不到这些祝福。就在几天前，我得到了其中一项祝福，因为总会大会刚好落在原本会举行禁食见证聚会的那一个周末，所以我禁食祈祷能够知道我应如何依然遵守诫命，照顾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在星期六仍在禁食的时候，我清晨6点钟的时候醒过来，于是我做了一次祈祷，我感觉我需要去看一下世界新闻。我读到了这一篇的报道，热带气旋帕姆直扑了万纳度首都维拉港，摧毁无数的家园，至少有造成6人死亡。这是当地有史以来登陆威力最大的气旋之一。太平洋岛全境受到气旋的肆虐，树木几乎都倾倒在地上。世界展望会急救评估小组计划等飓风平息之后再检视受损的情况，他们的工作人员希望事前的准备能够有所帮助。早在飓风登陆之前，他们已经放置了干净的水、食物、毯子、防水罩、避难所。接着他们说的，来自国际关怀学校的加耶梅芬说，他们找到了最稳固的就是水泥砖造墙的这个教堂。我读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自己在万都那拜访的一些家庭的情形，我可以在脑海里想象那些人躲在被飓风摧毁的家里，全身缩成一团的样子。接着我想起了万纳度人民热情接待我的情形，我想到他们和他们的邻居逃到我们水泥砖墙造的这个教堂寻求庇护的情形。接着我想象主教和慈助会会长在他们之间走动，安慰他们，给他们毯子、吃的食物还有饮用水。我可以想象受惊吓的孩子缩在一起。我在家里阅读报道，距离他们十分的遥远，但我知道主会借着他的仆人为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我知道他们有能力帮助天父的这一些儿女的，正是禁食捐献，那是住在远方但亲近主的门徒所自愿奉献的。于是没等到星期天，我在当天的早上就把禁食捐献交给主教。我知道主教和慈助会的会长会运用这笔捐献来帮助我社区的人。我很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得到灵感，代替主去鼓舞、巩固所爱的人。我和家人住的地方附近，我也不需要那笔小小的捐献，而我的捐献会在当时剩下来，或许会永远送不到万纳度。但其他的飓风或悲剧会临到世界各地主所爱人民的身上。你的禁食捐献不只用来提供食物和蔽体的衣物，还会医治和改变人心。 乐捐带来的结果，神国可能会让受惠者的心中渴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艾比杜瑞姐妹的生命中，她住在狮子山。该国内战开始于1991年，国家好几年都民不聊生，狮子山已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战争期间，人民都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统治他们的国家，银行关门大吉，政府机关也纷纷关闭，警力也无法有效地对抗反叛的势力，到处一片混乱，厮杀悲痛，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200多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以免遭受到屠杀。即使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还是在成长。所批的分会之一在杜瑞姐妹居住的城市成立的，她的丈夫是第一位的分会会长，在内战期间担任区会会长。现在如果有访客来到杜瑞姐妹的家，她都会向他们展示战时遗留下来两件宝贝，一件是她从教会成员捐赠的一袋二手衣物中得到了蓝白条纹的衬衫，还有一条毯子，那条毯子如今已经磨损不堪，而且有破洞。他说，那件衬衫是我获得的第一件衣服，我以前会穿另一件衬衫去工作，衣服很好，让我感觉非常的好，我没有其他的衣服。这条毯子在战争期间让我和孩子能够保持温暖，反叛军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这是我们逃到灌木丛里躲藏的时候唯一可以随手携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带着这条毯子走，它的保持让我们保持温暖，让我们不被蚊子咬。杜瑞姐妹说，她很感激有位传道部会长带着钱想尽办法能够进入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那些钱正是某个像你们这样的人所奉献的禁食捐献，那里的圣徒能够买到狮子国绝大部分人民买不起的食物。在这个冲突的期间，没有教会的成员死于饥饿。谈到那笔慷慨捐献让他们能够得以存活下来的人时，杜瑞姐妹说，当时我想到捐献的那些人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他们是神派来的，因为素未谋面的人竟如此恩待我们。不久前，一位来自美国的访客与艾比同坐。这位访客和他共处的期间，注意他桌上放着一套经文。他看到经文是他们家中的宝贝，里面有许多的画记和笔记，有许多页已经磨损了，还有有些也破了，封面也从装订处剥落了。他拿起那本经文，轻轻地翻阅。他那样做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黄色的十一奉献捐献单，他可以看出他在一个一块钱就好像是黄金一般珍贵的国家艾比杜瑞缴付了一块钱的十一奉献，一块钱的传道基金，一块钱的禁食捐献。传道基金，一块钱的禁食捐献，给那些他口中真正很贫穷的人。当这位访客合上杜瑞姐妹的经文和这位忠心的非洲母亲站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站在圣地上，正如接受你我进食捐献祝福的人能够改变内心，那么为别人艺术进食的人也能，这样的改变连孩子都感觉得到。许多孩子和一些成人因个人因素可能会觉得进食24小时很难，照以赛亚的话来说，可能会觉得进食这件刻苦己心的事，聪明的父母会注意到这样的事，进而谨慎地遵从约瑟夫斯密会长的这项忠告。最好的教导，最好是教导他们原则，等到他们够大能够明智选择的时候，再让他们遵行进食律法。我最近看到这个忠告带来的祝福，我有个孙子觉得进食24小时超过他的忍受范围，不过他的父母很聪明，仍让他们把这个原则放在心上。他有个同学的表弟意外身亡，在进食的那一天， 我这个孙子在他之前总是感觉到艰难而无法继续熬下去的那个时候，就问他的母亲，如果他继续进食的话，是否会让那个伤心的朋友心情好一些呢？他的问题证实了约瑟 F 斯密的忠固确实忠恳。我的孙子已经长大，不仅明白进食的原则，这原则也深深地在他的心中。他也渐渐能够体会到，他的进食祈祷能够让某个有需要的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他更努力地遵行奉行这个原则的话，就能让自己的生活得到主所应许的美好祝福，在灵性上蒙得祝福，有力量获得灵感，并获得更多的能力去抗拒诱惑。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进入旷野进食祈祷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有个结果是我们确知的，那就是救主完全抗拒了撒旦的诱惑，没有滥用他的神圣力量。我们在每个月进食的那一段小时间，以及捐给穷人的那一小笔数目，不过是让我们的内心经历一个小小的改变，不再有作恶的念头而已。不过当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努力地进食祈祷，捐献给那些困苦的人时，有一个伟大的应许是，这样你们的光就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愿我们都能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得到这些伟大的祝福。我见证耶稣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受邀去协助他，像他那样去看顾穷人。只要我们协助他，他应许永恒的祝福必会来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